听众好，今天是2月16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4点，现在就开始今天的中文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日本星期天宣布有确诊70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中国则宣布病毒感染不治死亡的人数增加到142例。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星期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 NHK 采访的时候表示，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又发现70个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在那艘停靠在横滨港的邮轮乘客和船员等当中发现了355名感染者。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健康委员会报告说，截至星期天0时，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确诊病例为2009例。新增重症病例219例，新增死亡病例142例，累计死亡病例166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8500例。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的数字，因为不断有报告说中国各地很多感染者得不到确诊，一直到死也得不到确诊。死亡之后，在没有死因核查的情况下，遗体就被迅速的火化。死因的记录只是病毒性肺炎。在中国大陆之外，截至目前大约有500个确诊病例，分布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中国之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死亡病例目前有4例，分别在日本、香港、菲律宾和法国。新型冠状病例疫情去年12月上旬在中国武汉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的公众封锁疫情的实情，并且误导公众说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这种信息封锁加误制导所有的成千上万公众和医务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上病毒，从而造成疫情扩散全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曾经停靠台湾高雄港的美国邮轮威士特丹号的一名乘客被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台湾高雄卫生局16号星期天表示，正在努力追查跟该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以防病毒在台湾传播扩散。台湾高雄卫生局有关官员说，将透过该市交通局掌握2月4号搭乘威士特丹号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名单以及旅游的定点，查找跟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卫生局呼吁曾经搭载威士特丹号乘客的出租汽车的司机们尽快跟卫生局或者是交通局联系，以防范病毒在台湾传播扩散。星期天是最后一个苏联军人从阿富汗撤退31周年。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正在谈判从阿富汗撤退。美国已经在阿富汗作战18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当年赶走苏联的一些阿富汗反政府力量的领袖，如今是跟美国作战的反政府武装的领袖，并且成为过去一年来跟美国的和平特使进行谈判的主要谈判人。美国和塔利班星期五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假如停火成功，就会有另一次历史性的从阿富汗撤退，所有美国军人都将离开阿富汗。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绿色环保，看看怎么表达沉重的负担，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像纽约这样的大熔炉。
Yep, everyone should do what they ca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You should always recycle your garbage, always choose to go paperless with bank and utility statements,And stop using disposable chopsticks.
Who are you referring to?
Nobody.
算了，不跟你计较。同学们肯定等急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Recent is spelled R-E-C-E-N-T. And memory, M-E-M-O-R-Y. Memory.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意思是在最近的记忆中。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and coldest winter in recent memory.
刚过去的冬天是我们能记起来的最漫长、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与此同时
Skiing resorts had the best conditions in recent memory for the month of March.
滑雪度假地三月份的雪况也是近年来最好的。
Brittany Griner, one of the most dominant female basketball players in recent memory,came out as being gay.
我们能想得起来的最厉害的女篮球选手之一布兰妮·格瑞纳宣布自己是同性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In recent memory.
We just had the longest spring in recent memory for DC. I love spring. It's the best season. 总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呢。
Oh, not for me.Anything less than 75 degrees is too cold. I've even been avoiding going out with my friends because it's so cold.
Aw, you poor thing. Sounds like a real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I'm sorry, Mike. Well,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At least you're working with me.
Exactly. But you did mention an interesting idiom.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7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一个表兄，说起来挺可怜的，他从小就立志要做律师，几年前如愿以偿，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如今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周末都不能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因为上法学院欠下的一屁股债，所以又不能放弃律师的工作。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Millstone is spelled M-I-L-L-S-T-O-N-E.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在中文里 ,millstone 是磨石、磨盘的意思。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脖子上挂着磨盘，意思是沉重的负担。就像我表兄眼下的工作，虽然他不愿意没日没夜的干，但又无法放弃这份工作，成了负担。
It'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虽然收入很丰厚，又有社会地位，但是不开心的律师绝不止我表兄一个人。如果在选择发展方向之前就知道做律师的辛苦，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职业。在美国，除了住宅以外，很多人家还有专门度假用的别墅，但有的时候别墅也会成为负担。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句话。
Imagine having your own vacation property.A place where you can go whenever you want to relax. Before you invest,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reality is that a second home can often be a tremendous demand on your time, energy, and resources. Do you really want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想象一下，如果有自己度假用的屋子，随时可以去放松精神。但是投资前你可得考虑周全，现实情况是保养别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想承受这样的负担吗？
我的邻居曾经有一艘私人游艇，他 他后来告诉我说，卖掉游艇的那一天是他除了结婚以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保养游艇确实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It was a millstone around his neck. 繁重的工作、游艇和别墅，别以为只有这些事情才会成为负担。听了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某个人也会成为负担。
My wife and I looked forward to hosting my nephew while he looked for a job, but now it's been weeks since he arrived. We'd probably be more understanding if he offered to help out around the house instead of playing video games all the time. Frankly, he's become a millstone around our necks. We can't endure him much longer.
我侄子找工作的时候，我和太太非常愿意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了。如果他主动帮助做些家务，而不是成天玩电子游戏的话，我们或许还能理解。 说实话，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这个人也真不懂事儿，在英语里这叫
overstay your welcome，
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有些人呢，就是不自觉。我的一位同事自愿提出，愿意招待一个实习生在自己家里住。一开始的时候还很愉快，但是这个实习生的要求越来越多。He
became a millstone around her neck，
成了她的负担。 我的同事最后只好请他出去住。Millstone around one's neck，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联系。电子邮件请寄美语@voanews.com。 美语是 meiyu@voanews.com. You will never be a millstone around my neck.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work full-time and have an internship as well. From what you've been telling me, it sounds like your internship has been a millstone around your neck. Why don't you just quit?
Well, I made a promise to them that I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for 10 weeks. I don't want to break my promise. Plus, I want to build some business contacts there as well.
That sounds like a dilemma. Well, tak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better. 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in the long term.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can all benefit from in the long term. How to go green and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公司总裁Tim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公司可以采取哪些节能环保的措施。
Good morning, folks. Thanks for joining us.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downturn, we thought we should powwow some ways we can conserve energy. This is Henry Peterson, a consultant with Green Offices Incorporated.
Hi, everyone. As Tim mentioned, not only is saving energ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t'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costs down. And tha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everyone. I'm sure some of you have suggestions for ways we could become greener.
总裁Tim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如何节省能源开支。参加会议的还有节能专家Henry。 Henry说，节能既环保又能减少开支，是双赢之举。A
win-win situation.
那么办公室节能有哪些措施呢？
I think we could easily cut down on vampire power. Our computers and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actually continue to suck power even when they're switched off.
Good one.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claims that vampire power, or standby power, is responsible for using as much as 10%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e could unplug the equipment or put in power strips that can completely turn off power.
Just imagine, we could save 10 or 15% on our energy bill just by unplugging our computers.
Face 建议削减
vampire power.
又称
standby power.
因为即使电脑关机，只要是电源不拔，电脑就会继续耗电。 Dana 建议拔掉电源，或者是采用可以切断电源的接线板。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You see these lights above us? These use LED bulbs that are 10 times more efficient than the bulbs you were using in the rest of the office.
But they're pretty pricey, aren't they?
Yes, they cost more, but you'll find tha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Henry 承认 LED 灯泡价格确实要贵一些，但是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
I've got one that will require a bit of sacrifice. We really don't need to use bottled water for meetings. We could also get rid of paper cups for the water cooler, and everyone could use their own mug instead.
Oh, I love bottled water. But I agree, Dana's idea is certainly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Yep. Sometimes going green does require that we change our mindset. It's funny how many of us are very conscientious at home. We recycle and reuse, but when we get to the office, we sometimes become very wasteful.
Dana 建议取消瓶装水，不用纸杯子，得到大家的认可。 Henry 指出，工作场所节能需要改变思维。
Change our mindset.
Tim 开会要求大家注意节能，因为这样呢，公司既能省钱又能保护环境。 It's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这需要大家 change our mindset, 改变思维，多用节能的东西。LED 灯泡、自己的杯子等等。最开始的投入呢，可能稍微多一些，but they pay for themselves, 非常划算。That's
true. 2 months ago, I changed all the lights in my apartment to LED bulbs. I saved almost $50 on my electricity bill. They are a little pricey to begin with, but they sure end up paying for themselves.
Exactly. 要看长远嘛，这样还为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子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做了好事。
Okay, okay. Enough showing off your Chinese.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 other tips about how to save energy.
礼节美语。
公司总裁 Tim 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讨论节能措施。
I've recently noticed how much paper I use on a daily basis, and I've been trying to cut down. I've found that I very rarely need to print emails. Also, by using my fax modem, I don't ever need to print a hard copy for faxing.
That's going to add up. In the end, you'll find it makes a huge positive difference.
But you know, even with all these good ideas and strategies, I feel like it counts for nothing when you factor in air travel. Our people mak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trips each year, and flying puts tons of CO2 into the atmosphere.
总裁 Tim 说，他最近啊一直注意节省纸张。节能专家 Henry 表示，
That's going to add up.
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成效。Dana 指出，尽管这些想法很好。 但是如果考虑到出差坐飞机释放的二氧化碳，那么这些措施都无异于是杯水车薪。Ah,
good point. Well, for starters, with teleconferencing and instant email, one would hope business travel could be reduced. Did you know an economy class flight from Baltimore to Taipei makes you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4 tons of CO2? If you fly business class, the number jumps to 12 tons.
Henry 说，从巴尔的摩到台北一张经济舱机票相当于释放4吨二氧化碳，商务舱更可怕，相当于排放12吨的二氧化碳。
But sometimes there's just no alternative. We have to check out factories, locations, and in some countries, you really have to look the person in the eye and physically shake their hand.
This is true. So I'd like you all to consider buying carbon credits.
总裁 Tim 指出，有的时候除了出差没有其他办法。 Henry 因此建议大家考虑购买
carbon credits.
碳信用额。
Oh, I've heard about that. you can actually calculate how much carbon your trip is likely to put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can offset that by paying to plant some trees.
That's right. There are websites such as carbonplanet.com. They can help you work out your carbon debt and then direct you to where you can buy carbon credits that go toward planting new trees.
That would make me feel a lot less guilty.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are all so willing to do your part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n 2 weeks for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碳信用额就是把飞行里程折合成对环境的伤害，然后出钱种树作为补偿。大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Have
another brainstorming session.
再开会，继续集思广益。
我觉得咱们也该多用电子版的东西。Do you know how many scripts we print out each week? It's such a waste.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we could print out just one copy and hold on to it, instead of printing out new ones every other day.
好嘛，互相监督，希望大家也一样，为了我们的地球节省能源，环保靠大家。I
forgot how much you love slogans. All right, let's continue our class, and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Basis is spelled B-A-S-I-S.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根据某种原因.
The study drew its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hard data.
这项研究是根据硬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
He was denied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ity.
他因为国籍不符合要求没有被录用. 美国童子军正在讨论取消禁止同性恋加入的规定。如果通过的话,
No youth may be denied membership in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任何年轻人都不能因为性取向的理由被拒于童子军的大门之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So, Yonglin, what is your favorite place that you have been to so far?
Based on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DZ is my favorite city besides my hometown Beijing.
Oh, really? Why is that?
I love learning different cultures, meeting different people, and DZ is the place to offer that. The city is so diverse. The next person you meet might be from Sweden or Nigeria or Sri Lanka. The city is a mixed bag, and I love it for that.
Huh, I feel the same way. And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a mixed bag.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我姐姐刚在一个高尚社区买了房子，那里住的都是医生、律师这一类的高薪单身贵族。 跟我住的地方截然不同。我们这里有单身汉，有年轻父母，有双职工，也有不上班的专职妈妈，有白领，也有蓝领，而且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这在英语里叫
a mixed bag. Mixed is spelled M-I-X-E-D, and bag, B-A-G. A mixed bag.
在中文里 ，mixed 是混合的意思。 A mixed bag 是指各式各样的人、东西或是活动。用 a mixed bag 来形容我的邻居的组成，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They are a mixed bag.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记者在介绍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举办的音乐会时，就用到了这个习惯用语。让我们一起听听看。Did
you happen to see the concert for the new president on TV? It featured 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music, from pop to country, hip-hop to rock and roll. In addition to the talented singers, many famous actors also made presentations. The event represented such a mixed bag that viewers of every age and taste seemed to enjoy it.
你看电视里为新总统举办的音乐会了吗？音乐会里有各种风格的音乐。 从流行到乡村，从嘻哈到摇滚，除了著名歌唱家以外，很多演员也到场献艺。 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五花八门，让任何年龄段、任何品味的观众都能欣赏。
那场比赛我也看了，绝对一流。说到音乐，我的 MP3 播放机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有上榜金曲，有怀旧老歌，还有古典音乐。 I like listening to a mixed bag， 否则的话听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千篇一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于兴趣而去选修课程的经历，就是不为学分学位，单纯是因为喜欢花钱去上课。在美国啊，这种情况十分常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 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我和我的女朋友一起查看社区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几种选择，结果发现各种课程琳琅满目，涉及的领域包括烹调、舞蹈、电脑、艺术和手工，还有外语等等，我们可能得选上好几门呢。
尝试新鲜事物才能永远年轻，不是吗？我记得去年我曾经拉着我先生一起去学瑜伽，结果其他人还在热身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看来啊，瑜伽不仅能让他放松，还能起到催眠的效果。最近他又拽着我去学木工，虽然说很辛苦，可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girlfriend and I have been looking through the catalog of courses that our community offers. We thought there'd only be a few choices,But there's quite a mixed bag. Among the assortment are classes in many areas, such as cooking, dancing, computers, arts and craft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e may have to take a couple.
A mixed bag 这种说法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保证你啊一定能够记住这个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别忘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除了英语节目以外，还有新闻、时事、音乐、文化各种其他节目，种类繁多。
Now that's a mixed bag you don't want to miss.
Our agency is a mixed bag. We hav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Yep. Luckily, everyone seems to be hard workers. Well, except for you.
All right, Mike is going to die after this. Bu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现在请听国际新闻。 日本星期天宣布又确诊70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中国则宣布病毒感染不治死亡者增加142例。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一信星期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 NHK 采访的时候表示，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又发现70个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截至目前，日本已经在那艘停靠在横滨港的邮轮乘客和船员的当中发现355名感染者。观察家们指出，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字可能大大低于实际的数字，因为不断有报告说中国各地很多感染者得不到确诊，一直到死也得不到确诊，死亡之后在没有死因核查的情况下遗体就被迅速火化，死因的记录只是病毒性肺炎。在中国大陆之外，截至目前大约有500个确诊病例，分布于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是中国之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死亡病例目前有4例，分别在日本、香港、菲律宾和法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去年12月上旬在中国武汉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公众封锁疫情实情，并且误导公众说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这种信息封锁加重了误导，致使成千上万的公众和医务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上病毒，从而造成疫情扩散全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曾经停靠台湾高雄港的美国邮轮威士特丹号的一名乘客被诊断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台湾高雄卫生局16号星期天表示，正在努力追查跟该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以防病毒在台湾传播扩散。台湾高雄卫生局有关官员说，将透过该市交通局掌握2月4号曾经搭载威士特丹号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名单，还有旅游的定点，查找跟邮轮乘客有接触的人。卫生局呼吁曾经搭载威士特丹号乘客的出租车司机尽快的跟卫生局或者是交通局联系，以防范病毒在传播扩散。星期六是最后一个苏联军人从阿富汗撤退31周年。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正在谈判从阿富汗撤退。美国已经在阿富汗作战18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时间最长的战争。莫斯科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退，1979年为了支持亲共产党的阿富汗政府，苏联出兵阿富汗。阿富汗圣战者在1980年代从美国那里得到武器和训练，跟苏联红军作战。一些圣战者后来组成了塔利班力量。美国和塔利班星期五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假如停火成功，就会有另一次历史性的从阿富汗撤退，所有的美国军人都将会离开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人本星期以游行抗议的方式纪念去年的反政府抗议一周年。那里的人们认为，他们要求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一年来，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风景线已经大为改观。多病的年迈领导人阿卜杜勒已经出局，当年他试图谋求连任，触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目前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央视旗下英语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女主播刘星近日在其节目上说，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这是中国国内官媒及其国际大外宣在宣导舆情方面的定调，即疫情是自然灾害，中国目前是国难当头。但是国际舆论与之大相径庭，就连素来被认为亲中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也发表社评，认为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习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共缠上瞒下的治理体制扩散疫情在后，因此呢，这是不折不扣的人祸。病毒没有国籍，但是为什么落在中国？不到20年遭受2次大瘟疫，中国有什么独到之处？疫情如此严重，究竟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杨子立。杨先生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在香港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的这位女主播呢，去年5月因为与美国福特斯财经新闻网的主播雷根Trace Reagan 通过连线进行过一番电视辩论而一度呢声名大噪。刘鑫说，他说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那什么意思呢？这跟中国官媒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疫情是自然灾害，国难当头，不要指责歧视中国。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维吉尼亚州的杨子立先生啊，歧视我们另当别论。那么为什么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亲中媒体这一次都把矛头指向中国，指向中共的体制，这是为什么？
这次疫情到底是不是自然灾害呢？现在还不是说特别清楚，但是说它是人祸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证据呢，指向了武汉的 P4 病毒研究所，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病毒泄露。当然现在还没有说非常确切的证据，已经有了一些说法，比如说它的病毒的基因顺序和 P4 病毒研究所的以前研制的病毒的一些顺序非常相似，也有一些传闻说研究所甚至把一些野生动物卖到这个市场去出售等等。但是呢，中共呢把一些灾难说成是天灾，这个是他们的一些推脱责任的一些说法，这个是一直就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在1960年前后那个3年大饥荒啊，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一直到现在还在说3年自然灾害。现在呢实际上早就真相大白了，连刘少奇都说那是3分天灾7分人祸嘛，但是我们的中共教科书上还是说自然灾害，老百姓也以为是自然灾害，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至于说这个亲中媒体甚至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呢，我觉得呢这个有几点原因吧，我大概有3点吧。第一个呢，首先事情的这个事情发生发展世界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责任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推脱掉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处理那8个吹哨人导致延缓了疫情，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这个你再怎么为他洗呢也洗不白。那么尤其是一些像多维这些海外媒体呢，虽然亲中亲共，但是他毕竟号称是独立媒体，他跟央视国内的这些党的喉舌还是不一样嘛，所以说他会批评这个体制问题。第二个呢，这就是人心所向了，对吧？那么在比如说在64之前的时候，那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甚至一些官媒他都开始批评中共的体制，那现在也有点类似嘛。 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跟内部斗争也有关系，因为李克强呢被任命为组长，也就是说防止疫情的组长，这是唯一的一个组长，以前的所有组长全都是习近平自己本人担任。但是呢，习近平又说自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好像最近也没有露面，除了去了一趟武汉，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说没有困难，做了一场秀就完了。那么我想，他们内部呢，可能也是对习近平的这种做法不一定满意。那海外媒体肯定也是，我想应该是有派系的。那么所以说呢，他在内部有矛盾的时候，外部派系的，就是支持不同派系的一些媒体，他们可能风向也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批评中国的这个声音呢，就让中国政府感到很气恼，也让中国国内的一些爱国爱党的中国人呢感到愤愤不平啊，甚至一些亲中的外国人也觉得不公平。我们看啊，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视频。
出那个大灾难的国家多了啊，美国也出现过什么珠峰的什么的，没有一个国家宣布说不许飞机啊进出美国，也没有人说把这国家整个给锁了，锁国没有，只有中国这儿开始了。
大家可能认出这个人了吧，北美崔哥。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中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呢？
这个问题我分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评论啊。第一个，我觉得人性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爱听好话，人人都喜欢别人的赞美之词，对于说自己负面的批评话的人呢，一般都比较排斥，哪怕是良药，所以听到批评的即使正确善意的都会不高兴。其实这也是常情，既然它就是人性的弱点嘛，对吧？那么人喜欢听好话，这与人的虚荣心密切关系。那么要满足虚荣心的必然条件就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各种赞美之词，会令这个虚荣心呢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所以呢，这就可以解释对批评会气恼的根本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人是社会的人，有民族心、爱国心，是他所处群体和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社会性。这当然也没错，还应该提倡。那个这个是一个群体深层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但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变成主义，变成一种情绪，成为唯一或者唯上，呈现极端的排他性，那就是过了。那个排他的这个民族性爱国主义，不仅会影响到在更大环境当中的融合生存，还只会让自己在封闭狭小的环境当中自以为是，是那种自嗨，是吧？甚至在族群的内部也会产生排他性，那么出现仅成一种满足某一情绪的声音，结果是害己害人。那个武汉疫情的失控，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个原因。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下这次这个疫情的这个引爆。引爆疫情的呢是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中间宿主，叫蝙蝠或者穿山甲等野生动物。科学界普遍认为疫情的源头呢很多人都把这个疫情的源头指向了华南海鲜市场，这个宰杀贩卖野生动物等等。中国人呢被称为野蛮落后的这个饮食习俗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我来请教杨先生，外国人和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偏好野生动物、所谓口味好重的这个问题呢？
我从国外对中国吃野生动物的这种报道来看呢，就是说他们是肯定是不赞同的，但也并不是说像大家说的就完全称为是一种野蛮和愚昧落后，他们往往有可能是把它看成是一种饮食文化。既然是文化嘛，那就可以理解了。你比如说中医啊，那么有很多动物的一些部分呢可以入药。他们写文章的这些人呢，往往都是作者或者都是一些精英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比较一些科学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嗯，
那么也就是接触野生动物肯定是非常或者说更容易造成瘟疫的传播，但是也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吃野生动物就一定会造成。比如说它有一个时代杂志有篇文章呢，提到埃博拉病毒和蝙蝠的关系。他说到当地呢，因为这个埃博拉病毒是西非嘛，是从几内亚开始的，几内亚当地呢他也吃蝙蝠，但是这个吃蝙蝠并不是根本原因，而是接触了蝙蝠污染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他尤其提到了这个叫 wet market， 也就是说湿市场，湿就是有水嘛，就是有水的市场。因为在西方呢，实际上它是很少有活的动物在市场去出售，但是中国的市场却经常有，比如这边的中国市场它也会有活鱼这些出售，但是你像典型的西方的超市，它我是基本上看不到这些活的活鱼，更别说其他活的动物了。但中国的农贸市场经常有这些活的动物出售，当场宰杀，宰杀之后就会有血，然后还有各种内脏啊这些脏的东西要处理，所以就造成污水横流。那么这些到处都是水的市场就称为湿市场，也就是 wet market。这种湿市场是造成瘟疫包括病菌病毒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不用说外国人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舆论现在呢好像也在深刻的反思这个问题啊。我看到许多文章，有人相信呢说疫情过后中国人呢将会更加文明，将放弃那种啊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是茹毛饮血的不良饮食习惯，成为更加文明的民族。我来请教季先生啊，您在香港可能这方面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个文化习俗以及在文化习俗方面这种反思啊？国人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大疫情来放弃他们的口味和习俗方面的这个偏好吗？
我在香港也是美食之都，但是香港很少有听说那个吃野生动物的。所谓的茹毛饮血的意思就是连毛带血的生食野生动物。那么这个饮食啊是远古时不知熟食或者饮食不开化时代的这种野蛮这个饮食文化，那包括喜欢野食野味，那古人可能都是吃野味的，对吧？那么人是进化以后才有了饲养，所以我呢不认同这是现代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嗯，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没有这样的饮食习俗的。
嗯，
那刚才我就讲到香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听说过，对吧？这种那个吃法，那个专门吃野生动物的，只能说是有这么一小部分的中国人他没有进化，或者还在进化当中，虽然富裕了，他们还处于那种野蛮状态的饮食习惯。那么对这样的一种习俗那个爱好，那个其实这一次疫情以后有些政府已经开始在限制了。你像最近广东政府就立法不允许那个野味市场的存在，那甚至于还抓了那些贩卖野味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一现象呢其实还很难杜绝。那么这个问题在17年前的 SARS 的时候就拷问过中国社会，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那么这个因为是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有这种恶习的人他还在进化当中，他还有一定的这饮食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在那里，是个别人身上。所以中国民族的这个文化文明啊也在发展当中，即使有法律也会有人偷偷以身试法。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能是一个整体社会文化文明的变迁问题，那整体文明的大环境需要更大的改革和提升，才能彻底解决那个根本人的这个文明进化的这些问题。徐波，
好的，与反思这个饮食习俗的文化相比呢，这个反思治理体系和统治模式这个体制可能就更加困难。但是 海外舆论和国际社会呢，对于中共体制方面的指责是毫不留情面的。请看素有亲中媒体之称的海外华文媒体叫多维的一篇社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如果武汉市在得知疫情后能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提醒社会公众注意，并在疫情露头之初就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后来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如果体制内有说真话的空间和氛围，决策者能够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执政决策，而不是以片面的维稳为决策基点，以科学而非僵化的认知来处理这场公共卫生事件，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一连串事件。如果媒体监督在这些年不被削弱，制度弹性与网络公共空间管理就能体现其必要的包容性，社会警醒疫情的哨声不被这些年过度膨胀的警权压制，也就不会有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发生。这是多维的社论，这个多维社论题目好像是叫这次疫情呢足以让体制来反思。我来请教杨先生，您如何看中共的这个治理模式和这种管理体系，政治因素在疫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之所以说这场疫情是一个绝大部分都是人祸，恰恰就是因为它是体制因素造成的。中共呢实行的是党控制一切的这个威权体制。
嗯，
有一个瑞典的学者呢把它称为叫 controllocracy， 也就是说控制型政治。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呢看起来效率很高，但是在今天的这种病毒爆发的疫情面前呢，恰恰暴露出这种体制的致命弱点。我呢总结了八个方面。
嗯，
首先呢是它压制言论自由，那么就导致了延误这个疫情哈，贻误时机，这个是大家看的都非常明显的。那么不止现在，在上次 SARS 的时候呢，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还只有几例的时候，实际上北京市就已经在准备传染病医院了。也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是真相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就故意不报，因为这些各级官员嘛，从地方到中央都有这个动力，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说呢在武汉两会期间呢，也就是武汉市和这湖北两会期间，他们官方的报道呢甚至这个病例一例都没有增加。那基层的医生实际上呢接触到的病人实际上在剧增，也都报上去了，那么这些根本就老百姓都不知道。
嗯，
比如说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封城了，我呢跟国内的老家的人去通话，河北的，他们还根本没有任何意识，还在大街上根本就连个戴口罩的人都没有，跟没有任何事儿一样。所以这个呢就严重的贻误了这个时机。第二个呢，就他这种控制体制呢，就实际上看似效率高，实际上呢，上下级上汇报上级批准这个模式啊是非常低效的。武汉市长周先旺不就说了吗？他想发布疫情，但是他没有这个权利。
嗯。
啊，是中央不批准。如果他地方有这个权利了，那他早就发布了。这就是他的一个体制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他决策呢是一刀切，他没有一个民主决策机制。说武汉封城立马就封了，交通断绝，根本不考虑后果。这个呢造成了武汉呢局部的医疗资源短缺，这些患者呢又没有交通到处奔波，加重了病情，加重了死亡率，导致武汉现在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全国。说到一刀切呢，有些人就说如果不刀切，那一刀切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不自觉到处走呢？这就跟言论自由呢就正好结合起来。如果你有了言论自由，大家都知道疫情非常严重了，那么谁还愿意去到处走呢？
嗯，
那么愿意到处走的肯定是有急事的，他得了病他不得不到处走，他没有事的他肯定会在家待着，他为了防止传染。那么现在倒好，你本来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不当回事，等到传染开了，然后又一刀切，又是封门又是堵路，最后导致那些真正有急事的人他也办不了事，该看病的人看不了，造成了其他的这个社会灾难。第四点呢，这个专制体制呢，它只向上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嘴里那个什么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因为你没有民主选举，没有这样一个负责机制，都是空的。比如说这个世纪早就研究出来了， 但是呢，武汉市呢却长期一直在缺这个试剂，没有办法确诊，大量的病人没有办法确诊，他就不算是病人，然后就到处奔波交叉感染，而且死了之后呢，连个死亡数字都算不上，啊，有些人推算呢，从这个殡仪馆火化的透露出来的情况推算，现在早就已经上万人了。那么官方给的数字只是刚上千人，那里边能差着大概十几倍，甚至你比如说像这个搞万家宴那个叫百步亭社区吧，
嗯，
啊，那么现在我网友透露说，当地政府呢为了就掩盖这个失误，所以说呢每天只给他们一个检测名额，那这些人为的控制呢都是说不对人民负责的表现。更重要的一个呢，第五点就是他一党专制这个体制啊，他不讲法治和人权，他想做什么事情呢，他根本就没有考虑法律上有没有赋予你这个权利啊，公民的这个旅行自由啊、迁徙自由啊等等人身自由就随意就被剥夺了，你这个断绝交通、强制隔离有没有法律给你授权呢？警察上门说抓人就抓人，说隔离就隔离，那你根据哪条法律是这样去做呢？你把小区的门都堵死，那你有权利去堵死吗？他不考虑这些东西。以前呢，中共打仗的时候也是搞什么人海战术，只要打赢仗他是不考虑人员损失的。现在呢，他似乎也是说我只要战胜这个瘟疫传播，那么至于说这个患者怎么样，他好像很少去考虑这些具体问题。第六点呢，就是他这个党国体制啊是个金字塔体制，有上下之别，也有贵贱之别。60年大饥荒的时候，饿死的都是农村人，城市人很少饿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的人命比农村人的要贵，城市人死了，他就中共脸上没有面子嘛，毛泽东、周恩来脸上没有面子。农村人死了，大家谁也不知道，无所谓。啊，现在呢，武汉一下子封城，这个就感觉呢，让这些武汉的人呢，他就跑不出来，医疗资源他也不够。好像是为了保这些大城市，因为他要跑，患者往哪跑？肯定是往这些大城市医疗资源好的地方跑，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为了保北京呢，给人感觉呢就是要把武汉要放弃似的。那么在这个人命面前呢，还在强调政治第一啊，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国防范国家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等等，而不是说把人民这个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嗯，
当然他嘴上他也这么说啊，实际上他还在到处抓人，他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七点就是专制体制呢，它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而且它防止了这个排斥民间的这个救援。习近平呢把一切民间社会全都镇压了，现在即便偶尔有老百姓想民间互救，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渠道，所有渠道都被官方垄断，尤其是红十字会，声名狼藉，官僚主义严重，根本就没有效率。啊，他完全不管，还是要由他垄断。啊，那个大饥荒的时候，毛泽东呢就拒绝外国对中国粮食援助；唐山地震的时候也拒绝各国援建。现在呢，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呢也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派遣专家，但是呢，中国呢也不去邀请人家。那么其实呢，这都是一个意思，因为大家猜测呢，说是你要邀请专家的，这些专家肯定不会像中国的这些医生那么听话啊，他可能会暴露实情。那么第八点呢，就是专制体制呢，他无人负责。
嗯，
那至今呢，现在不向李文亮道歉，他不是一个负责政府，就是说有责任的责任人啊，他不去，他不用得到处理，他只是向上部的，不对人民负责。所以说呢，他只要是秉承上意，他做错了事情，他也照样可以不用悔改，他也得不用，也不用处分。啊，人民呢，因为没有选举权，没有抗议权，什么权利没有，所以对这些失职官僚呢，根本就无可奈何，这就导致那些 SARS 的教训啊，根本就无法吸取。
嗯，
将来呢，说不定还会有类似的灾难。好，主持人，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杨子立、季硕明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员倒卖、各省拦截，中国的防疫物资到哪儿去了？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